on the top of the green volume, which... Oh, nice.
Wow. I mean, what do you say? I mean, quite clearly, Yanya currently is kind of above everyone else at the moment. Yeah. That was really quite impressive.
Honestly, I had a lot of fun. I just enjoyed all the boulders, enjoyed the atmosphere and people cheering. Enjoyed all the boulders, had fun in them.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禁止攀岩，我是羚羊。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姨。
今天呢，我们想开一个新的内容专题，名字具体还没有想好，可能会叫脑攀电波或者脑攀 radio， 主要就是想聊一下竞技攀岩，特别是 IFSC 的一些比赛的内容，就是光看别人攀爬脑攀的意思。想做这个专题呢，是因为我的一些私心吧，因为平时我比较喜欢看攀岩比赛，也听播客，也听一些运动相关的播客，特别是网球相关的播客。我发现网球相关的播客呢，他们主要是讲比赛，这也给了我一些灵感，我想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关于攀岩比赛的内容，所以我就把这个想法跟小姨说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想法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会喜欢吧。我会同意羚羊这个想法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平时想去看比赛，但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一些别的事情可能就把这个比赛就忘掉了呀，或者是过后也不喜欢看重播这种。但是如果我们要做这个专题的话，可能就会每一期都会很认真的看吧。我觉得也是对我的脑攀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可以，
我记得我当时给你画了一张很大的饼，我跟你说攀岩比赛这个内容是一片蓝海。
对，而且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有请到我们这个脑攀播客的第一期的嘉宾，羚羊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来自杭州的岩友小小猪，跟我们聊一下2024年的第一站的比赛柯桥站的比赛，一些观赛的体验和追星的过程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经在成都的岩友，然后现在常住杭州，在杭州攀岩的岩友小小猪。非常感谢这个禁止攀岩这个第一期的节目就邀请了我，然后我当时运气非常好，就正好去看了这一次在柯桥进行的这个男子的预赛和男子的决赛的这个报时的比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现场比较有趣然后又很囧的事情，但是整个现场其实还是很让人激动的。
你平时之前会在网络上去看一些网上的攀岩比赛吗？
其实我之前看的不多，因为之前大部分就是因为是在国外比嘛，也有一个时差，然后有时候就是看看重播，但是重播的话会存在一个就是其实结果你已经知道了，就是最终比赛的结果，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种新鲜感，也可能就是可能会挑选一些来看。然后其实我当时第一次去看这个现场是因为亚运会，然后那一次也是运气比较好。是为什么会去呢？其实我并没有买他的票，是因为羚羊当时买了他的票，但是他好像有事情去不了，就把这张票转给了我。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现场去看这个就是攀岩的比赛。
我纠正一下你的记忆，当时我是买了两张票，我跟你一起买的，然后我离杭州比较远嘛，我需要从其他地方去杭州，然后我当时看了一下机票比较贵，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去，我的那张票直接就废掉了，我没有转给其他人。你的那张票你就去看比赛了。
哦，所以说不是你转给我，就是我们俩是一起买的。
对对，我们俩一起买的。我是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别人转票，然后我就买了两张票。
哦，反正看现场也是你给我的票，这个是没有错的。
对。
所以现场观赛的感受和电视上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吧？应该更激动是不是？
对，现场的氛围其实非常的好，因为你还能就是能看到你喜欢的那些选手就是在你的面前嘛。而且你像如果是看比如说转播的话，你只能跟着镜头来走，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现场，你就可以从自己的视角你就是去看你喜欢的，或者因为现场它有很多线是同时进行的嘛，有时候它镜头可能切的话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你自己在现场就能看你想，比如说像我的话就会有私心，会想看一些我想看的选手，然后其他人爬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怎么去看，就不太一样。
对，你就不会被导播支配对吧？
对对对，就是而且直播的话，像你不同的平台，它每个解说的那种不一样。然后像现场的话，有时候像旁边，比如说也可能有别的研友啊，这些大家就会有进行一些实时的交流，就是会对，比如说这条线，大家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呀，或者什么呀之类。然后看到一些爬得非常好的，大家会现场会发出那种很兴奋的乱叫。
哦，就是你的情绪会跟攀爬的过程就会连接的比较紧密，对吧？
是的，因为就是那种现场的直观的，就这种冲击感，还是就是不是透过屏幕，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一次运气比较好，就是像我去的话，像预赛的话，因为绍兴它是这个场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是这种攀岩的专门的比赛，它所以在现场不像亚运会那么严格，就是选手跟我们其实是从同一个通道这样子进去的。然后如果你在入口那个地方站着，其实会有选手他们不停的会出来啊，或者进去，就是你可以非常近距离的，可能他就从你身边擦身而过。而且我们是共用一个厕所。
看了你小红书的照片，超级嫉妒你，而且我看到雅各布和 Toby 都有浮在你的肩上，太令人嫉妒了。
基本上就是你只要看到他不是很忙的话，你跟他打招呼说想要签名或者合影，就他们都会非常的配合，而且他们也很喜欢就是把手搭到你肩上这样去拍照。然后当时我看男子的那一场的时候，亚尼亚也在现场，然后本来他没有出来的，后来不知道他可能是出来上厕所还是怎么的，上完厕所出来，我就看到一堆人围着他去要签名，然后要拍照什么的，然后我也就挤过去了。然后他当时也是，就是整个抱住我拍的照，哇，真的，他们当时说我的脸都已经笑烂了。
真的好幸福，我也想被抱抱。
对，攀岩的明星应该算是比较接地气、比较好追的一种星吧，对吧？
对，他们其实都就真的很近距离，像这种比赛的话，能真就是我觉得现场的话，真的很值得一去，尤其是像这种专门办的攀岩比赛。尤其是预赛的话，因为预赛一般都在工作日，所以观众呢不会特别多，然后感觉这些选手就是他们也会更放松一点嘛，就会进进出出会比较多，然后大家去要签名啊或者要合照什么的，就会比像决赛这样子更有更多机会。
想问一个，就说到这一次的比赛嘛，预赛成绩是被取消了，男子对吧？
是的，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当时有一点点有在下雨的，就绍兴它这个馆的话，其实我上次亚运会去，它也是在下雨，然后那一次是没有那个临时搭建的顶棚，就选手们完全是在雨中，我都能看到那个他们在爬难度的时候，当时那球踩在，然后那个风雨那个镜头打到他的脸上，那个雨都已经飘到他的脸上去了，然后所以这一次呢，他们就临时搭了一个棚子在那个报时区。但是呢，最两边的两条线其实是不怎么能遮得到的。最开始的时候雨不是很大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有在清理那个水，但是到了后面，可能因为雨越下，就下得太久了，它也遮不住。然后到后面的十几位的时候，好像很多线就完全没有办法爬了，所以后面好像就成绩取消，然后就最后那个半决赛又变成了预赛，然后半决赛直接变成了决赛，这样子。
上一次亚运会的女子的决赛也取消了。我们当时买的是半决赛的票，然后你用半决赛的票去看了一个决赛。
是的，那一次更惨。这一次的话，其实还不是很冷。上一次我去的时候，我还稍微穿的厚了一点点，但是那天是又冷又湿，我整个人在那里都快要冻僵了。但是亚运会嘛，它就是它的其他设施会做的比这一次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就服务啊各种上。配置上会比这次更丰富一点，但是真的在那里，如果是看一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冷，也非常的难受，就你整个人在雨中，然后披着雨披。
观众席是无死角的会淋雨的，是这种情况是吗？
最后那一排就最远的那一排，它上面是有个顶，但是你也只能站在那个地方是不会淋，如果你是完全坐在座位上的话，基本上全程都是淋雨。然后这一次也是，这一次因为我们当时预赛的时候座位很靠前，然后就整个人都在雨中。
那个男子的预赛是比赛到一半的时候取消的吗？
快结束的时候吧，对，一开始是最后一条线，五号线爬不了，五号线是一条 slab 的线嘛，他们搭的那个蔬菜棚又挡不到雨，五号线那个 slab 直接就取消了，然后爬到后面雨越来越大，雨越来越大，四号线好像也爬不了。最开始爬的有些选手他是有成绩嘛，然后到后面的选手就完全爬不了那个线，他也没成绩了，所以到最后，
是的，
对，
是的，
整场
就
的
取
当时
消
成绩
了。
就取消了。
当时宣布取消的时候，你有关注到运动员们是什么反应吗？
他们感觉可能前面比的选手已经很累了，然后又下着雨，因为他们比完之后，就是他们休息的那个地方也是露天的，就是他跟我们一起淋着雨。
好吧，
之前在小红书上刷到有人发帖子嘛，就吐槽这个场馆，一方面让运动员也很难受，就体验感很差；二是让竞线员也觉得自己的工作白费了；第三就是观众的体验也很差。
对，但是因为它是免费的嘛，这一次，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接受了。哎，他们也很辛苦，就整个来讲的话，就这种天气的事情，因为第二天其实后来就放晴了，就刚好运气不太好，就是预赛的时候下雨，然后后面几天其实天气都挺好的。
这个免费的点好像也有个槽点，就是让真的想看比赛的人买不到票，有些不想看比赛的人要去当观众，好像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当时我看到这个票的时候，就是他们官网那边是已经不能约了，然后这个票其实应该是他们主办方那边后来看到确实可能怕人太少了，观众席就没有人，然后就去就是那种研友群里面送票给大家，让大家去，但是因为确实因为又是工作日，很多人又是下午这些，就很多人也去不了。然后绍兴这个地方呢，它可能像攀岩基数也没有这么大，所以导致预赛的时候，其实观众席上可能一排的人都没有坐满。然后决赛呢，他们应该是邀请了很多绍兴当地的本地人，因为现场当时有非常多的小孩子去，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因为运动也要从娃娃抓起嘛。毕竟攀岩在我们国家其实起步也相对比较晚一点，很多人对他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如果从小孩子这样，就是从小让他知道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是确实票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哪里拿这个票，甚至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小孩闹腾吗？在那个场馆里面？
大部分还好，大部分还好，就偶尔有一两个可能坐不住的会跑一下。但是整个现场，因为大家都比较关注比赛嘛，还是很激烈的。因为像那种的话，决赛这些还是很激烈，大家就秩序还是挺好的。然后有一些小孩子，他确实是攀岩爱好者，因为有很多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会带着他们的小孩去找这些就是攀岩的人签名啊、合照啊这些，就是他们本身自己确实是有在攀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可能完全没有基础都不知道这个的，然后过来就相当于像是一个初步的了解一下这样子。
那我们说回比赛本身，就是在比赛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一些比较戏剧化的呀，一些场景什么的？
有的，他有些选手他还是很有表现力嘛，就是在现场，他比如说可能爬这些线爬了几次，然后他会转身让观众们给他给一个鼓励呀，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像我很喜欢的那个柯林杜飞嘛，他就是我感觉他是个暴躁男孩，他就是在爬后面的线的时候，就是那种没有爬过，他就会掉下来的时候就疯狂的薅自己的头发，然后会去拍那个垫子。可能有时候直播他没有刚好没有转到这些镜头，就有一些选手掉落之后的表情还是很好玩的。
他还是挺喜怒形于色的。
然后像有一个就是穿一个花裤子的那个选手，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他就非常有表演欲。
英国的选手，
对对对，那个男孩也就是通过转播也能感觉到他的那个情绪是很高昂的。
对，然后还有就是韩国的那个选手叫什么李布仔，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读，因为有两个韩国选手，然后很有趣的就是这样子。然后那个天宗元和这个李
东
布仔
阳
吧，他们俩其实对他们俩站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会分不清楚，因为他俩从发型到身材，然后衣服
衣
基本
服。
上感觉对都是一模一样。当时我说谁对谁是谁，而且他们俩出场其实中间就隔了一个人，然后后来我终于分清楚了，因为那个千宗元他的右
有
臂
纹
是
身，
纹身，对，而且他俩风格也不一样。像李布炫的话，他就是现场能感受到啊，他非常的沉稳，就是整个攀爬来讲，他就那种感觉只爬两把，不过我就走了。就是他会站在线那儿， 先思考，然后爬第一把掉落了之后没有过，好，然后他第二把他一定会等到可能快剩一分多钟，然后才会爬。然后另外有一个日本选手，他就会尝试很多次，就不停的去尝试，就现场真的
不一样，
对，就感觉很有趣。
那分享一下你比较喜欢的运动员，你刚刚也说了 Colin Dovey 嘛，你觉得他的攀爬风格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美式肌肉，就是那种像那种 Dino 的路线啊，那些感觉就他非常的擅长。但这次他平衡线也挺惊艳我的，虽然他好像没有过那条平衡线，但是他确实爬得还很不错。我之前有在 Ins 上也看过他的一些攀爬嘛，就感觉他像这种 Dino 这种飞来飞去的路线他就非常的擅长。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就是这种攀岩的男生。
哦，你也没有看女子的决赛哈？
女子的决赛我是在那个直播看的，因为当时决赛那个票非常的少。对，
那个男子的决赛的二号线路不是没有人玩攀吗？然后当时你在现场的话，有没有替那个定线员好好的捏一把汗？二号线和三号线路特别难。
对，那条线确实，但是因为后面的线都很精彩，可能大家也没有就是注意到，只是觉得啊，二号线怎么最后都没有人过？然后当时像那个日本一哥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还说，哎，日本人应该能过这个线，结果也没有过。
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的需要补充的？
我想问一下林阳，就是像这种比赛嘛，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的分站赛在，每一站你的成绩是会积分，然后到每年的最后它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排名之类的吗？实际上的是一个什么区别？
它最后会有一个年度总冠军，会有一个颁奖，就像去年的男子的难度总冠军就是 Sorrento， 当时的总冠军也是 Sorrento， 他年度会有一个积分。
好像就是这一站柯桥站嘛，我们看到的好像深秋彩没有来吧？
对，他没有来。女子里面日本派出的里面都没有他。哦，对，那个解说很有趣，那个解说嘴也挺毒的，就是他说日本女子队这次派出了五个强大的阵容，然后最后只有一个进了那个，好像是进了决赛还是什么，
进了决赛，
然后最后好像也没有拿到那个名次。
对，米后好像也没有来吧？
来了呀，他染了个红头发，他来了，他只是没有进决赛，他进了半决赛。
对，米哄也被解说员嘲讽了一下，解说员当时我印象很深，他说米哄这条线如果能过他就能进决赛，如果他不能过他就只能看决赛。
他好像是肩膀有伤，他就很多那种反键的动作他都做不了。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比如说像那个奥运资格赛嘛，你都知道肯定每个国家肯定会派一些还没有进奥运会
的。是，你不能派，他是一个邀请制，就是他是按照一个总排名邀请你，你只有被邀请你才有资格来参赛。还有每个州的排名有一个规则吧，你按照那个规则来邀请。
那为什么会有一些就是他已经拿到资格的人，他还是就是还是来参加这种比赛呢？
以赛代练啊，他这个分站赛他又不影响奥运资格的。
哦，
那比如说上海的那个奥运资格赛的话，他就会邀请的都是没有进入，
就没有拿到奥运门票的人。
原来是这样，不是 IFSC 的其中的一站的分站赛吗？不是啊，
不是，他也是 IFSC 主办的赛事，但他不是分站赛，他是奥运资格赛。
哦，原来是这样，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那我后天去那个苏州那个吴江分站，他那个是属于什么呢？
他也是 IFSC 的普通的分站赛。
哦，这样子的，因为我就是后天去看那个决赛。
对的，
你买的是男子的还是女子的？
买的是男子的，好像女子当时也是没有了还是怎么，那个票抢的特别快，就是你只要稍微犹豫了就没有了。
希望不要下雨，也是在柯桥那个。
它是室内的比赛。是在吴江，没有在柯桥。
我一直以为柯桥是吴江的一个场馆。
没有，吴江是在江苏，然后柯桥是在浙江。
绍兴。对，
绍兴那边。
原来是这样。
对，他们那个现场的那个冠军椅也很有意思，他们不是会放几张冠军椅在那儿，然后就是 比完的人他会根据排名让你去那儿坐嘛，然后后面比你排名高的
下去了，
对对，被挤下去，然后我们说哇，现场看着特别特别好玩，就看到那儿不停的在换人，然后他们坐在那儿还会讨论一下那个线路怎么爬呀那些。
对，这个导播好像也是看到了的。那被挤下去的人他们会尴尬吗？
好像还好啊，他们
还
他也没有办法，对，他就只能默默的下去了。
我今天看那个安乐咒斗的 ins 嘛，他还在说他特别喜欢三号线，就是他和那个千宗元完成
对
完成的那场。
我觉得他那个最后结束那一下，跳上去那一下就跟玩一样，就很轻松的就结束了。
嗯，而且我看他最后不是爬最后那个四号线的时候决赛嘛，四号线的时候就按道理说这条线如果他完成了，肯定就是冠军了的呀。然后他整个人的状态，你没有觉得他好像很有那个胜负欲，但是就是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线路，反正就觉得这个孩子挺可爱的。最近有点种草他。
他感觉到第四条线的时候人还是有点疲倦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毕竟早上才比了一晚，就是那个预赛又比了一次嘛，然后晚上这个决赛其实线难度还是挺大的，其实前面几条线消耗还是我觉得对他们讲也挺高的。
对，我觉得二号线那个真的挺难，就是一个绝对能力的一个线路。他们当时直播的时候他请了一个中国的一个选手进直播间跟解说一起解说那个二号线嘛，中国的选手就说他最不想面对的就是二号线，因为二号线就是一个绝对能力的线，他起来跳出去左手抓那个小扣扣点的时候，这种动作在野攀里面见的比较多，就当时那个运动员是这么说的，所以当时雅各布他是拿到了这个得分点。
嗯， Narasaki 一哥他也是拿到了这个得分点呀。
对， Narasaki 也拿到了得分点。
对，他今天发的那个视频，我因为导播那个当时是没有看到他是怎么过去的嘛，然后我看他后面还挂了一个脚在那个小 QQ 上。
嗯，对，挂了个脚。
哦，他那个地方真的很厉害，他当时单手后来单手去抓住了那个点。
对，他只有救了一
下，他合了一个手。
他是好像是左手抓住了，然后右手去护了，就是相当于把左手固定了一下，然后整个人悬空在空中。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很惊叹，在现场看到那个动作，而且他救回来了。但是我感觉他那一下可能手腕还是有一点点，
压力很大。
对，压力很大，因为他后面第二次就好像就没上去的，可能就是那一下压力太大了。
但是安乐咒斗他当时爬这条线的时候，我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印象他前面，反正他也是过了那个得分点，但是我没有印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动作过去的，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切这个画面。
导播
没有印象，
切这条二号线就切的比较少，基本上没有看到
这
二号
线
的一些画面。
对，因为过的人太少了，就很多人得分点都拿不到，所以说好像他们也不怎么去关注那条线。第三条线其实过的人也不多的，第三条线好像只有两个人过了嘛。
嗯，对，
嗯。然后第一条线基本上都过了。
对，第一条线应该就是个热身线、送分线。
对，我
哦，还有那个尝试了很多次那个日本选手，他其实，在那就是第二条线摔的挺惨的，就是现场能听到那个垫子砰砰砰，就是他每一次摔在那个地上，真的很惨。那条线他摔的，我们都替他感到痛，
感觉。顶尖选手在自己面前摔成那样，也是、嗯、
对。还有，当时第三条线的时候，有一个选手他摔下来之后，整个人就一种很放松的姿势，就是斜躺在垫子上。我不知道导播有没有转那个镜头，就他先是趴着，然后又侧了个身，然后把腿翘起来，然后手撑着在那个垫子上，感觉有点生无可恋，爬的他有一点。对，因为他已经掉下来了，然后当时看到很想笑，可能他导播不会切这种，
可能当时心里面在想为什么要来这里。先是被淋，然后又爬不过线。哦，这一次好像日本有个很厉害的男子选手也是没有进到决赛，那个叫什么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哦，对对对，他其实很可惜，因为他其实本来预赛他是进了的，然后后来
第二场就没进是吧？
对，第二场就没有进，然后因为第一场他当时还被拉去做直播，然后我第一个就是跟他合的影，他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配合，然后给你摆各种造型啊什么的。然后当时后来一哥在他后面出来，一个非常的严肃，就是那种冷酷男，你知道吧？就是那种跟他一对比，然后就是鼻孔看你，但一哥真的非常身材非常的好，他当时走出来打电话的时候，哇，然后大家又不敢叫住他，就是他整个的气场就感觉非常的冷。
毕竟
小红书博主去直播啊，然后叫住了一哥，然后问一哥那个线路怎么样，然后一哥就说这些线路比较简单。
预赛吗？
是的，预赛的时候，
嗯。
然后还问了 Ogata 第五条线取消了有没有影响。我刚才就说他本来就不擅长平衡线，取消了他也挺开心的。
我刚才是谁啊？
剧方杨行，
哦，对对对，就他嘛，徐帆。
对对对，
对，是。
他好像是叫什么力王是吧？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
对，
是
是
他
的，
吗？
他的力
对，
非
日
常
本
大，
力嘛。
因为他在日本杯爬平衡线的时候，他是动态的过去的。我记得他去年亚洲站的奥运资格赛的时候，平衡线他也是靠力。直接过去，但是好像没有过那条。
对，他好像有名的脚法很烂，好像是说就是在日本队里攀岩不靠脚。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如果没有的话，就差不多这样。我感觉这个比赛的节目录下来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你以为是什么呀？
你觉得是什么样子？
我以
我们
为
可以
是有
朝
点
你
像。
想象的那个方向去录。
我以为是有点像战况播报一样，感觉我平时听的比赛类的节目确实不太一样，也有可能是攀岩这个运动跟网球啊这些运动不太一样吧。
还有就是今天主要是因为小老朱他是在现场观赛了的嘛，那种感受和我们就是看那种转播的也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角度也还是可以嘛，反正慢慢摸索嘛。
好。来，小小猪，你下一期又被锁定了。你下期可以来分享一下现场看难度赛的感受。
可以无疆奋战，后天。
后天，
哦，对，这个现场还有一个，他的那个安检，我们有点不能理解啊，就是他水不让带进去，充
再
电
不让
宝不让
带。
带进去，相机不让带进去，望远镜不让带进去。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神奇，然后当时预赛的时候好像连水都没得喝，后来决赛他们倒是弄了一个饮水机。哎，反正就很奇怪，就他们不能带进去的东西，充电宝我们也无法理解嘛，然后相机
望
什么
远
的也，
镜，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望远镜，因为说他们的那个好像就是观众席离那个前面还挺远的，是吧？
非常的远，就是根本扔不过去，所以我就不知，但是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他那个通道嘛，因为通道的话，可能他们选手会从那里出来，但是就是怎么会有人去跟拍选手去扔充电宝？
好像你们的雨伞当时也不准带进去是吧？但是又下雨。
对，他不允许打伞，然后他会给你发一个雨衣。然后，我觉得非常搞笑的是，当时亚运会也是下雨嘛，但是亚运会他们的志愿者配的非常的多。我去的时候那个板凳也是湿的，但是你一进去，我在亚运会那个什么安检，然后工作人员会上来给你把身上的雨水擦干净，然后给你穿上雨衣，然后你到了坐的地方，那个板凳有水，会有两个志愿者来给你擦板凳，就是一切都搞得非常的好。对，然后这一次我进去，然后雨衣是我自己拿的，
人家想
然
让
后
他给
走
你
上，
穿上吗？
对，然后走上去也没有人管，然后志愿者反正就是站在那里，然后板凳也是我自己擦的。
可能亚运会和那个 IFSC 的那个赛事级别可能还是不一样吧。
对，真的差别太大了。那次真的，你进去之后，你就感觉享受了五星级般的服务。然后这一
帝
次
王
就是
般的
所
服
有，
务。
所有都是自助。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当时亚运会的时候，哎呀，你看他全身都湿了，快给他擦一下。哇天，好温柔啊。然后这一次，我说雨伞不能带，我说啊，那有雨衣吗？他们指了一下，然后我就自己拿了一个雨衣。然后那一次还有现场，反正喝水的地方也非常的多。然后这一次就好像只有一个饮水机，但厕所还好，就感觉可能因为比赛时间比较短， 然后也不是很挤，就基本上厕所都还是很干净啊这些的。
嗯，我觉得我们这一期差不多了吧。我本来想看的是10到20分钟的轻量化的节目。好的，
那
好
吧，今天就谢谢小小猪来跟我们分享，下一期也是你哦，我们的嘉宾。
好的，没有问题。我去看看吴江那边怎么样。
好，谢谢分享，那今天就这样吧，拜拜。
这样，拜拜。
拜。